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陛下，还有什么事要做呢？
没了，该做的你都做好了。我今天晚上精神不好，很想早点睡觉。晚安，如果我有需要会随时叫你的。
陛下，可能是天太热，尤其是今天特别热，每个人都觉得很疲倦。愿我主睡得好。
我老是睡不着，总是翻来覆去的。唉，屋里太闷了，屋顶平台上可能会凉快些。我去看看。唉，这平台上凉爽多了，看那些闪烁的星星。仆人说的对，我不是疲劳，只是太热而不舒服罢了。单独在这平台上走走还真好，等会儿再去睡，必定会一觉到天明，睡得是香又甜呢。哎，这么晚了，那边谁家还有灯光呢？
大卫王在屋顶平台向下望，看见有灯光的窗户里正有一个美女在洗澡，他觉得那是从未见过的美娇娘，虽明知不该再看下去，但却如醉如痴，入了迷一般。
不知那是谁呀？啊，那么美，真是勾魂夺魄，迷煞人。我一定要打听到她是谁，我问仆人去。
陛下，我听见你敲地板的信号，我来了，有何吩咐？
来，跟我到屋顶平台。
好。
来，你看，那有灯光的是谁的家？我看见一个美女在里边，我很想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但我会去打听。
对，快去问，来告诉我。
报告陛下，那女人叫拔士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啊，哎，那她已经结婚了，她丈夫乌利亚又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正在跟约押的军队作战。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只要你去她家，请她立刻到王宫里来。
是的，我主。
大卫因连连打胜仗，又受人民的拥戴，受人赞叹夸奖，使他认为自己真了不起，却忘了人若离开上帝就会软弱，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和试探。 禁果的甜头尝过后变为苦果。自从与拔士巴在一起一夜之后，他的良心总觉不安，他知道自己犯了第十和第七条诫命。照摩西律法，他和拔士巴都该致死，他巴不得没有人知道他的可耻行为。
有一个人送了一封信给你。
那是谁？
陛下，那是赫人乌利亚的太太。
哦，好，你出去。
是，陛下。
我有了身孕。哎呀，不好，这事麻烦大了。不对了，该怎么办呢？卫兵，派人去前线通知约押元帅，令乌利亚马上来见我。
吾王万岁！
你好，乌利亚。约押元帅和将士们好吗？战况如何？
报告陛下，他们都好，战况非常好。我们预期亚门人随时会投降。
乌利亚，我真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你一定是辛苦劳累了，快回家好好休息。你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你太太见到你一定很高兴，我想你也很高兴能够快点见到她。随后我会派人送一份食物给你。
多谢陛下，您对我太好了。
愿王万岁。
第二天上午，大卫又召见乌利亚。
吾王万岁。
您早，乌利亚。听说你没回家，只跟王宫的仆人们睡在宫门那儿，这为什么？
报告陛下，约押元帅和将士们都在露天野地过夜，我怎么能回家去享受舒适？我不能这样做。陛下今天有信让我带回去给约押元帅吗？
我说不是今天，你打仗辛苦了，该多休息一两天再走。乌利亚，今天晚上来跟我同用晚餐吧。
那不必了，陛下。
不，我要这样做，我要你知道，我认为你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之一。你如果不愿再多吃些，起码也要再多喝几杯啊。
不，我想好吧。
还要喝这一杯？让我来倒酒。
陛下如果坚持。
对，我坚持要喝。还要喝这一杯？
这酒太好喝了，只有君王才配用。
乌利亚，现在你可以回家陪你太太了。
不，陛下，我的朋友们都在战场，我不能回家。
乌利亚没回家，又跟王的仆人同睡。第二天，大卫王叫乌利亚带一封信给约押元帅。当他看完信，感到极为困惑。
把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前线，然后你们撤退，让他战死。
这为什么呢？这岂不是借刀杀人吗？没办法，亡命难违。侍从官，进来。
是元帅。
叫乌利亚来接受命令。
是元帅。
乌利亚被派到敌军防御最强的地方，结果乌利亚被城里出来的突击部队打死。八十八守哀期间一过，大卫就将他迎娶了过来。但上帝极不满大卫的行为，因他在淫乱罪上又犯了谋杀罪。在上帝眼中，罪就是罪，不论是君王或平民所犯的，同样都是罪。
身为美国人的我，很喜欢美国橄榄球比赛。虽然美国的橄榄球在亚洲、欧洲、非洲等不受重视，但是我们美国人以它为秋季所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2009年6月底，我家乡的媒体报告的消息，使得整个的市民、州民以及全美国橄榄球迷既惊讶又难过。美国橄榄球联盟巨星四分卫 NFL quarterback Steve McNair 斯蒂夫·麦克奈尔被他20岁的情妇沙希尔·卡基米暗杀。卡基米向正在睡觉的麦克奈尔开了枪，射击四个子弹，头两次，胸部两次，之后女朋友自杀了。谋杀案和自杀案今天不谈，今天强调的是麦克奈尔对他妻子和孩子不忠，他犯了奸淫。麦克奈尔有太太和四个孩子，美丽的太太，英俊可爱的孩子，他为什么另外还要找外遇呢？他何必冒险让第三者破坏他的家庭呢？同一个时候，2009年6月，美国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Mark Sanford 马克桑福德承认与阿根廷女郎玛利亚贝伦夏伯有婚外情关系。49岁的桑福德为了前往阿根廷跟他的情妇相会，他不但向妻子撒了谎，同时他也向全南卡州州民撒了谎。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他犯了奸淫，破坏了他婚姻的誓约。之后电视台采访了南卡州的一位女性，问他有关州长的情妇和他们的行为。女州民回答说，州长有外遇不算什么，但是他不应该向州民撒谎。我想州长的太太珍妮不会同意这位女性的看法。你呢？你认为呢？如果接受采访的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外遇，她会说不算什么吗？2009年11月，好几个女人出现说，她们都是高尔夫球名将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的情妇。老虎伍兹是全世界最出名打高尔夫球的人，连那些对高尔夫球没有兴趣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这个人的名字。一样的问题在眼前，为什么老虎伍兹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失望呢？为什么要对不起他的孩子？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他的名誉以及他银行的存款呢？无论美洲、欧洲、亚洲、英国、日本、中国等，外遇是破坏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 虽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不能说婚外性行为是正常的，不能说有外遇不算什么。家庭是天上的神所建立的，家庭是神圣的，婚姻誓约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诺言，两个人彼此说，我要对你忠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外遇呢？外遇会破坏这句话，使这句话变成谎话。外遇会破坏家庭，婚外性行为会使得家庭破裂。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学界、宗教界都同意，外遇只会破坏家庭，它不可能会祝福家庭。圣经再三的劝配偶要远离奸淫，圣经再三的劝配偶不要让第三者来破坏家庭。基督教也强调在这一方面男和女完全平等，丈夫不能说因为他是男人他就有自由和权利找情妇或取笑太太，但是如果他发现妻子有外遇他就发怒。不，耶稣基督要求男和女两个人都要保持圣洁，都要对婚姻誓约忠心。那么也许您想要问我，怎么样才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呢？怎样才可以避免外遇问题呢？请让我提出三个建议。第一，要保守你的心，要控制你的想法，不要让心里一直梦想到某人是怎样漂亮、英俊、强壮、性感、有钱、好谈话等。圣经中的箴言说，保护你的内心要胜过保护其他一切，因为它是你人生的泉源。箴言第四章。外遇总是在心里开始的，今天的念头就是明天的行动，今天的色情和欲望是明天的挑逗，今天的调情是后天的优惠。第二，欣赏您的配偶，要多注意欣赏已经称赞配偶的长处，以他为乐，让他满足你的心。圣经箴言的作者称赞他的妻子说，贤惠的女子很多，但是你比他们更出众。第三十一章。箴言的作者又形容夫妻之间的爱，他说，你只要饮自己池中的水，你自己的井中自有甘泉，不可与外人分享。愿你的泉源蒙福，愿你从年轻所娶的妻那里得到欢愉，她如同可爱的母鹿，又如优美的母山羊，愿她的胸脯使得你时时满足，愿他的爱情使你时时陶醉。这年第五章。男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多多的欣赏自己的妻子呢？各位女性，请让您的言行、衣着、态度、性格、表情、微笑等都使得丈夫欣赏你、爱你、以你为荣、以你为乐。第三，时常提醒自己，家庭是你最大的宝贝， 如果不小心，如果把心交给第三者，就会迫害你的家庭，甚至于可能会使得家庭破裂。何必让外遇使得配偶、孩子、朋友等人以及天上的神都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和评价？何必拿那最好的宝贝来换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的快乐呢？我请您多多的思考。我是谢德华。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他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 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never own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n
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五十一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借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诗篇第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以赛亚书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
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的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基督徒的受洗和主餐，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人对神是好奇的，当神为人设立了受洗和主餐这两个仪式，大家就想知道这两个礼仪是为了什么。神设立受洗跟人立约，就是跟那些愿意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立约，约定赦免他们的罪，赐他们神儿女的身份，并且赐下圣灵引领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生活，这是受洗的作用。基督徒领主餐是吃饼喝葡萄汁，纪念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他们赎罪，提醒他耶稣已经为他的罪死了。基督徒怀着认罪悔改的态度领主餐，在感谢耶稣赎罪恩典的态度中，再度立志倚靠圣灵效法耶稣的榜样生活，这是主餐的意义。信耶稣的人记得他的洗礼，受洗的时候他全身埋在水里，好像与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葬，表明了他离弃老我，重新做人，认罪悔改的心志。他深知神的应许，未来他又犯罪的时候，只要诚心认罪悔改，神会继续赦免他的罪，这是神跟他立的约。基督徒也记得他受洗从水里出来，这时候他全然圣洁，因为神已经赦免他所有的罪。从水里上来象征复活，我在水里与耶稣同死，现在我从水里出来，我跟耶稣一起复活，我会倚靠圣灵的能力，跟随耶稣的榜样，做一个新造的人。神借着这两个仪式，提醒受洗的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中，跟耶稣一起从死里复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也要与耶稣同死。今后罪恶引诱我的时候，我是死的，我会求神帮助我抵挡罪恶，抵挡诱惑，悔改以前的罪。面对罪恶的时候，我是死的， 我不容罪恶再继续活在我的身上，活要在我的生活中。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所致，我也要靠神的能力遵行耶稣的真理。我要学习认识圣灵的工作，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使我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自我中心，而是靠着圣灵以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耶稣的死与复活，帮助他们纪念神的约和拯救。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一犯错就要立刻悔改，也帮助他们记得耶稣是他们的主人，要常常活在基督里，跟随他的榜样待人处事。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受洗和领主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